本集节目由 Sciencely Handmade 赞助播出。嗨，大家好，这里是文青果排列组合，我是 Echo。
我是贝果。
那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可以利用短短的时间让大家一起轻松学品牌。我们这一集呢又是新加坡特辑，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
我们今天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新加坡的教育。我觉得可以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讲新加坡的教育。第一个，我们当然很可能小时候大家好了，我们小时候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小孩不笨，然后那时候就对新加坡的那种好像很高压的教育留下了一个印象。后来又发现就新加坡其实在那么多的种族之下，其实在教育的体系上面可能跟我们像台湾是就相对单一种族的一个国家嘛，然后所以我们的教育体系其实蛮简单的，我们几乎没有所谓的什么就是需要因为不同的种族或不同的文化去做一些教育体系上面或者教育制度上面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可以从在地人的角度来跟我们聊聊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之下的教育。
对，没错。那今天呢，这个来宾呢，对 Echo 还有贝果来说也是一个
非常熟悉的贵宾。
对对，而且我们非常久没有见面了，所以我 Echo 今天录音就是特别的有一点紧张，想说
大家应该感受到 Echo 现在有
好害羞，好害羞，好害羞。
那我们就赶快跟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贵宾就是果子。
大家好，我是果子。我也好紧张。
对，那我们今天其实邀请到果子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就是因为其实果子那时候的大学是在台湾完成的，所以他完整的体验到了新加坡还有台湾的教育体系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对，其实蛮大的不同啊。
可不可以请果子帮我们就直接来介绍一下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我先从双语教育开始好了。新加坡的教育跟台湾有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双语教育，所以小朋友从一开始上学，他们就会接触到中英文的教育。比如他可能三岁上学，他每天上课就是一节课中文一节课英文，他就已经接触到这样的双语教育了。所以一直到他们上小学中学就是国中高中大学，他们都是一直这样进行。反而可能到了大学，如果没有选择中文系之类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接触到中文了。所以主要语言还是以英文为主，只是从小的话都是以中英文为主。
就是如果小孩在家里跟家长讲话的时候，是看家里的人是要跟他讲中文还是讲英文吗？
是，就是看那个爸爸妈妈本身是讲英文还是讲中文，小朋友就会跟着讲。只是在学校的话，他们一定会99%吧，应该都会接触到中英文教学。
那贝果很好奇，因为新加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名产，就是 Singlish。很好奇 Singlish 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你们是真的在生活中会用吗？
其实我们认识果汁这么久啊，就是我们自己是没有听过果汁讲 Singlish 的，所以我也是非常好奇。
其实我认为每个国家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语言，那可能台湾也会有，可能台湾的一些用法，你们说超赞这个东西很赞，这个就是一个台湾用，你去别的国家你不会听到别人这样子用，所以 Singlish 就是类似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英文到你们那边的时候它变成一个 localized 之后的用法，是这个意思吗？
对，它变成一个 localized language， 就是台湾可能中文有你们自己的讲法，一样的道理。对，只是说当然英文我们可以，新加坡会有一个 Singlish， 然后马来西亚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讲法，可能同样一个英文字一个意思，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说法， 那它又变成他们的语言，可
哦，
能这个现象可能只有东南亚国家比较会有吧，或者亚洲国家，我也不确定呢。可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之间就已经有分别了。
可是老实说，就是像我在拜访新加坡的时候，其实不会有人跟我讲 Singlish 哎，这 Singlish 是什么时候在用呢？
因为你可能会听不 懂
对对，其实我也是有点害怕，我遇到有人跟我讲 Singlish，我可能会听不懂。
它不是一个 official language 啊，所以他们遇到你不会跟你说 Singlish，就好像你不会去跟一个外地人说你们台语一样的道理。你就是会跟他讲很正规的中文或者是英文，你不会去跟他掺杂一些你们可能大家本地在用的一些日常中运用的一些词语还是什么，你们潜意识不会这样说出来嘛，你一定会比较正式的跟他讲
对
话。
对对，哦，所以你们会把 Singlish 当做是一个就是 dialect 这样子吗？
就是可能我们就会跟朋友啊，这样就是大家我们知道大家听得懂，然后就会讲。
了解，那可能大家对果汁的背景还不是这么的熟悉，果汁方不方便跟我们就是稍微小小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从小都在新加坡长大，然后妈妈是台湾人，所以都有一直在接触台湾这个地方，然后也很喜欢，然后从小也一直跟着妈妈在台湾玩啊，也几乎没有在上课，就一直在台湾，然后一直到国小不能再请假了嘛，就没办法，就要乖乖去上学。可是因为家里环境的关系，我就有一直接触中文这个语言，然后就是有一直在读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到我们中学，然后考试，然后我就进了类似台湾的专科。可是他的专科又跟你们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要上大学有两条路，就是你可以走专科路线，或者是走你们那种类似高中。考试的方式，或者是专科，就是说我们可以去 internship，或者就比较钻研一个科目，然后再进大学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读高中有点无聊，因为就是跟国中的科目都差不多，然后每天他就是比较忙碌，一直读一直读，然后背，我就不是很喜欢。那后来我试读了3个月，我就放弃，我就跑去读这个 polytechnic，然后报读了那个 diploma in tourism 旅游系，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可以到处去实习，有曾经在旅行社实习，然后有到澳洲去看人家怎么做这件事，这样子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毕业以后我就想，诶，我妈妈的朋友刚好在那个代表团上班。
哦，这是驻台湾的，就是驻台湾的经济办公室，是不是？
啊，对对对，他们在招考那个台湾的大学还是什么的之类的，我也有点不记得，好久以前了。然后我就刚好没事，我就去考。
误打误撞就对了。
就我妈朋友就说你要不要来考看看？应该没什么吧，就考中英文。我就哦，好吧，中英还有数学。我就说啊，可是我的数学不行。他说啊，就选择题嘛，随便填一下。我就哦，好，我就跑去考。考完了以后，也没想过会去台湾念，然后没想到就考上淡江。
可是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果汁它是本身是因为你在新加坡你自己是华人，所以你从小的训练就是有点像是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双语训练，因为新加坡的主要的国家的语言，第一语言可能是英文，然后再加上你家里的语言是用中文，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其实你也是选华人上的学校吗？还是？
我们没有分华人上的学校或马来人上的学校之类，当然有马来人专上的学校，可是普遍大家都是上一样的学校。那某些可能有某些学校可能就算是华校，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专注于中文之类的，就可能会看到比较少马来人在读。对，可是如果他也能读中文，那他也可以去读，并没有说他不能去读。
懂，所以真的，一般的学校里面就是还是中英两个语言为主。
几乎都是。
那如果是就是非华人的新加坡人， 他们要怎么办呢？就是在中文的那一 part， 他不就有点
哦，就是到了中文上课时间，然后我们就会分，我们就去上中文，他们就会有他们的马来文或印度文。
哦，所以其实不是双语教育，它是分流教育，是不是？
对，算是，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华人还是占居多啦。当然也是有一些马来人他们的华文很好，他们也是跟我们一起上华文，也是有的，只是当然是少数。
可是你们在上这个你所谓的华文啊、印度文啊、马来文的时候，他们就只上这个语言，就有点像我们上台语课、客语课这样子的概念，还是就是你们可能会比如说我的数学是用英文上，然后美术是用中文上，类似像这样子的
哦？没有，没机会，全部都是用英文上，只有中文课是用中文上。
哦，所以如果家里没有用中文的话，其实他不一定有机会可以那么了解中文。
对，几乎可以没有接触到，除了可能那一天的一个小时的中文课以外。
哦，原来如此。
因为刚刚是讲到说，就是那时候就是决定要来台湾念大学嘛，那会就是你那时候是因为考上了才去选择科系，还是说你那时候在报考的时候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念
哦？我报考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所以我才会去读。有想说想读一点中文方面的东西，可是这边的都是英文为主。
嗯 嗯， 嗯，
除了中文系，我又不是很想念中文系，所以我就想说考看看。其实我真的是抱着考看看的心态去考。
就是中文这件事情反而是你最大的吸引的点吗？
那当然台湾也是啊，台湾这个地方我也有家人在台湾，我想说那时候才18岁，对，你我就想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应该也要去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
如果说跟你以前在就等于是你高中专科这个时候的这个氛围来看，你会觉得台湾的教育氛围和新加坡当时的教育的这整个感觉，应该说你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感受到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那边一直是以英文教学，台湾就是中文，然后什么都是中文。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大传系的课，我就是看到老师拿出来的那种教科书全部都是中文，我都快被吓死。那么厚的一本英文书他们也能翻成中文，我也是佩服。所以我觉得读那个真的是有一点哇，我一开始真的是读到快哭出来。
真的假的？
虽然我中文算蛮强了，可是去那边，而且我们是简体字
啊，
对，所以很多字我也看不是很懂，对，我也不会写。
所以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你要读这么多的繁体中文。
读是还好，只是说如果他们是一个教科书，你要读小说读网络小说那种都没问题，可是当你要读那么正式的一个教科书，
学术的语言在写的这种教科书，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上的一些科目的那个我也忘了什么艺术什么之类的那种教科书，我真的会晕倒。
那你会不会想说我干脆去找原文来看就好了？
没有，因为教授要我们写报告啊，我如果读成英文好还要自己翻成中文。
哦，原来如此。那除了语言上的语言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你来台湾读书觉得最大的文化冲击？
我感觉是还好，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可能是校园氛围吧，因为都很，因为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国中高中那种什么样，可是这因为我去读的大学像我们淡江这样子的整个环境啊，地方啊都很大，很好。然后这边就是比较什么都很有规划，然后做得很有条有理，那种感觉很不一样。
你觉得比较拘谨是不是？绑手绑脚？
啊，对，感觉就是去台湾可以放开。
对。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一个那个热带雨林，一个 jungle， 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而且我还没去读的时候，可是我自己的潜意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可能或许台湾的大船方面会比较活跃，所以我也会偏向于去读那边，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在这边读大船，可是当然他们都是用英文读啦，就是我感觉整个读书的范围是比较不一样，好像可能我也有机会在电台我们实习什么，就感觉我们那边比较hands on。
嗯，就是有很多可能比较像实习电台或者说实习媒体这样的机会。
因为媒体多。然后好像我们之前有去中央广播电台实习啊什么，因为有很多讲的机会，就是跟这里比起来可能就比较少。
诶，可是像你们有还有这种所谓专科的系统，应该对刚刚你提到的就是比较实作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为什么反而上了大学甚至在像这样子比较就真的很实作的科系反而比较少接触到实作呢？
他们一定会有接触到，只是我们这边本身可能电台就三四个电台，所以可能机会不多，然后也很难考得进去，因为说真的就是大学的这个科系可能就一班两班
啊，
我们大学那时候也不多，现在当然就比较多，然后好像那个 Polytechnic 那个科系它也有这个，可是真正好的可能也是一班两班
哦，
所以资源就那么多，可是去学的人可能比资源都要去抢同样的资源去实习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你除非是真的很厉害排在班上前几名，可能或者是可能运气比较好，你就可以有机会去很多地方实习，不然就是可能到后来像我有一些同学他们就不了了之了。
嗯，如果说大船是比较少的班级，那在新加坡有比较就是比较热门的科系或者说资源会比较多的科系会是什么？
嗯，这个部分我就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可是这里除非是蛮，这是纯粹我个人想法，就是我觉得除非你是很钻研一个东，就比如说会计系或者是就是很特别特定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科系的话，很多毕业出来都不是做他们本科系的工作。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是这样子，可是我几乎我同学现在都不是在做他们本科系的工作，除非他们真的是会计系出身的，那可能到现在还是在做类似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个 skill。 那大船这种，我今天我可以去做 sales， 我可以去做 marketing， 我可以去做很多东西，我不一定要做大船的东西。
可这应该在台湾跟新加坡也都是差不多的状况，就是你可能大学比较偏向是专业，或者是刚才你讲的所谓的是一个技能。
嗯，可能就是当时候考的时候我的兴趣在这边，可是可能毕业了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在做那件事情，所以你说比较好找工作我也很难回答，因为真的是看个人。
我好奇的是，就是因为刚刚果汁前面是讲说你是因为觉得一般的高中就是比较无聊，所以你后来去选了专科的学校嘛，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你会觉得新加坡的这个教育是比较就是是那种竞争很激烈然后压力很大的那种感觉吗？因为像如果我印象中我自己在台湾读书的话，就是我觉得国中高中就国中考高中或是高中考大学那个阶段，我自己都觉得其实是算是竞争蛮有压力的一个时期，所以每次回想自己的十几岁的学生时代，有时候都会觉得那时候就是一直每天在读书考试。那我不知道说你自己觉得你以前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你会有觉得自己每天很像一个考试机器、读书机器的那种感觉吗？
我自己是没有啦。我到了国中都比较是在玩欸，因为我那时候国中我就考进这种，我就有上那种体育班，刚好就在被分配到体育班，因为那时候我有在打羽毛球，然后我们就是类似那种学校专业队，所以我几乎一整天我都在打球。
哦，
然后就上课也有上，可是因为我们那班就比较大家就比较活跃，然后就比较不会是一直在读书的那种，只是到了后来要你们台湾叫联考嘛，就开始有在认真读书的。对，我认为我看我的表弟表妹他们，我觉得台湾是有一个补习的风气嘛，
对对，
大家都在补习。
对，那新加坡会有这样的补习风气吗？
不会耶，
诶，
就我们那时候，现在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也会补习，可是我们补习就是比如说也会有补习班呐、啊，也会有那种私，
家教，
对对对，
家
私人
教，
家教。可是好像台湾，我看我的那个不是表妹，那个就是侄女，她补习就是每天放学，每天都留下，然后补到7点多才回家那种。然后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在台湾，然后看到表妹补习也是补到每天7、8点才到家那种。
真的假的？
对，你们会这样吗？
我以前有同学是这样，没错。对，我个人是没有，
啊，
我
真
比
的
较
吗？
lucky 是个人，就是家里没有这样子，但
啊，真
是
的
其他
吗？
同学是有要去补习班的。对，
是哎，真
对。
的。然后他们有些人就一直补习，我就觉得到底是在补什么？就是需要每天都补吗？
可是那如果因为被我知道的是，就是。尤其是现在，父母很怕小朋友输在起跑点，那是因为我们可能他们会觉得哦，比如说台湾的话，你英文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准嘛，但是在台湾可能英文不是像新加坡这样子是一个国民语言，所以他们会需要让他们去有一些环境去学英文。但是我觉得相对，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概念移到新加坡，贝果就会很好奇。因为你们有英文，有中文，就尤其对华人的孩子来说会有中文。那再来的话，就是可能你们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就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各种需要准备好的竞争力。被 我自己看起来是这样，那你自己看起来，你会不会觉得新加坡的小孩他们主要的压力来源是从哪里？然后，如果跟台湾的小朋友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是压力比较大的呢，还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台湾的小朋友压力那么大？你自己的观察是怎么样？
我觉得压力应该都有，因为同样我们也是要考试，也是要升学，同样都会有压力，只是可能整个风气不一样。那当然，我们也是有补习，也是有什么的。可是我比较看到的是，没有像台湾我看到的，几乎每天都在补习呀，还是什么？因为我们这边好像上学，如果正常。你没有补习还是什么？好像你如果只是小学生，你是可以12点多1点就回家的，
哦，
就下课了。
好，那贝果就很好奇，因为在台湾的话，可能我们家长的担忧会比较多，是在语言上面，就是怕小孩子输在起跑点。但是对贝果来说，新加坡感觉是一个更国际化的国家，小朋友的压力会不会来自于不同的地，就是来自于不一样的来源呢、啊？
我觉得可能小学的时候还好，然后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好像有很多外来人才都会过来的地方，
对，
有很多人种，然后我们也很欢迎外来人才，所以你来新加坡，你应该有发现，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人，
对，
就是什么人几乎都有，
嗯，
所以他们很多这种 expat，我们叫他们 expat，他们会带他们的家人也一起过来，所以相对他们的小朋友也会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读同样的一些学校，那可能有些他们是很优秀的，
对，
对，所以当然这方面可能竞争力也会蛮强的。
哦，就是同才之间的竞争
对啊，
啊。
对。
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补习的事情嘛，那因为像在台湾的话，就是在可能还没有升学的压力的时候，可能就是父母会送小朋友去学很多的才艺。那不晓得，就是在新加坡的话，就是扣除就是课业上的这种补习， 会不会也是有很多家长啊会送小朋友去学很多才艺，然后就是主要流行学哪些呢？还蛮好奇的。对，
果子你自己有学过吗？就是除了你刚刚讲的可能运动方面的，你自己有被送去学一些才艺吗？
有耶、欸、小时候都几乎都在学啊。
诶、欸、那你学过什么才艺？
我学过钢琴
啊，
我学过二胡
哦，
学过柔道，我学过画画，我学过华族舞蹈，我什么都学。
又要会乐器，还要会跳舞，然后还要画画，
还会打球。
对，还要会打球。哎、欸，这样子是我
十项全能。
你们的压力来源可能反而不是课业，是你要学太多的才艺，要文武双全。
对啊，小时候不是都大家都在学才艺吗？
我现在觉得果子认为的压力没有很大，会不会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哦，所以其实明明果子小时候可能，因为老实说，这个访问下来，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是不是都被小孩不笨这个骗子给骗了？嗯，所以到底是果子太乐观呢，还是小孩不笨骗了我们呢？
其实小孩不笨那部骗子，大概我们的教育系统确实是这样，只是我觉得他有点夸大啦，就是比如连他讲话的方式我也觉得有点夸大，正常人是没有那样讲啊。
你觉得他还是比较
娱乐的感觉？我们教育系统当然也是这样、
嗯、
对、嗯、可是不会是每个人都这样子。
对，
那种是真的，那种真的很紧张的父母啊，或者真的是一定要他们小孩变得最好的那种才会这样子啊。
可能其实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也跟台湾的状况也差不多，因为可能我们台湾也会有那种很紧张的父母，然后可能对小孩子的要求比较高或者是期待比较高的父母，也会有像就是 Acorn 贝果的父母就对小孩才放任教育。但是他们的状态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应该都是这样啦，就是可能我小时候就是，当然妈妈应该也有要求，就是到后来应该也就放任了吧。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呢？果子现在也有自己的孩子了嘛？那如果按照你的经验，好，我觉得第一，我们可以有两个问题来问。第一个是你会希望他往台湾的教育系统走，还是留在新加坡？如果有机会可以选择的话。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会走小孩不笨的那一套呢，还是走果子的那一套？
我觉得现在新加坡的教育可能系统跟我们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
嗯，
就是他们慢慢时代不一样，我们以前的时候这个现在也差了20年了吧。
对，
对，所以有一点不一样。他们比如他们现在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也不考试了，我是听朋友这样讲的，他们就是几乎都不考试，他们每天都在讨论那种比较多的 discussion、
嗯、
然后、
啊、
对对对，
回来以后就变成一个小小哲学家，然后妈妈吵架都没办法赢的。
我现在有点担心我跟不上我儿子的脚步。
那如果像你现在的，假如啦，以现在的教育体系来看，你可能会希望他往留在新加坡呢，还是可能离开新加坡去学习其他的教育体系？
那可能到时候看他自己想要怎么样吧。
哦
哦，
现在就可以决定。
现在怎么决定啊？那个应该是20年后的事吧。
哦，你也不会希望他说可能从小学就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体系，可能还是以新加坡现有的体系为主。
哦，对，就走一步算一步嘛，因为你也不知道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因为一直在改变，
对，
所以你现在想也没有用，因为整个教育系统也是一直在改变，每年都不一样，所以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没错。
哦，我好奇一个，就是因为果子的小朋友现在应该是还没上小学吗？
还没。
在台湾的话，现在有很多父母因为都是双薪，所以他们可能大概两岁还几岁，就是 不能托婴以后呢，就会直接送去幼稚园。然后光是选幼稚园就有很多种的选择嘛，就是可能每一个幼稚园它的教学体系或教学方法不太一样，或是他们注重什么。像台湾的话也还蛮流行什么双语的幼稚园啊之类的。那你是那种会尽量，如果说他们可以晚一点送去幼稚园，你就会尽量晚一点送去，尽量让他们就是有很多的时间在家里玩耍之类的，这种你是这种类型的家长吗？
我是这样的家长，可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家里应付两个，所以我的老大已经去上学了。可是他现在目前他是上半天而已，他就回家了。所以他就大概去上个三个小时这样早上，让我喘一口气，
专心面对你就好。
对对对，然后下午回家再继续跟他奋斗这样。
哦，原来你送小朋友，你没有烦恼他在学校学什么，你是想说啊，先送去
一
个地方，让妈妈
空间，
给妈妈一点空间，
送去一个有人帮我照顾他，把他照顾好的地方，然后我休息一下，然后你再，
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啦，
也是
快乐妈妈快乐的家嘛，所以。
没有，因为他我想说他那时候我也是想说能拖就拖，好像我很多朋友他们啊、一岁多他们就送小朋友去上学了。我是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就觉得真的是太小了，
嗯
好可怜，他一岁岁什么就要去上学。
对，
在我印象中我以前小时候是大概可能小班这样子我们才慢慢去上学的嘛，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对、
对啊。所以我的本意是说能够让他在家里多玩就让他玩，反正上学也不怕没机会嘛，对不对？
对对、
以后还有时间，
还有长长的路可以走。
只是后来因为生了弟弟，然后就想说一个人没办法一打二一整天，就让他去读个半天，也觉得他可以去学校跟人家学习怎么相处。
对对对
对，怎么 social， 然后反正也一个早上就去吃吃东西玩一下再吃吃东西就回来了嘛。
啊，对。
可是在选择学校方面我确实是有自己的标准吧，所以我有特地去选一些学校。
那在果汁的状况下，是因为果汁现在是等于是在家里专心的带小朋友，但是很多新加坡的家庭应该跟台湾一样都是以双薪家庭为主吧。
是
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他们小孩就会就整个就放给教育系统了吗？还是跟你们家的小朋友一样，他也是小朋友的话，就是在学龄前到中午就必须要回来，有这样子一个规定吗？
没有没有，他们就是可以早上，我们这里的那种就是这种小班或者是更小的这些，他们托婴中心吧，你们叫托婴中心？
对，托婴，对，
他就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你都可以把小孩放在那边。
哦，
那这个就跟台湾一样。
对，像我弟弟的小孩他就是上班前他就会把他放过去，然后下班五六点再去接他，他就是在那边一整天。
哦，那听起来从一开始踏入教育的这个大门的小朋友跟台湾状况好像蛮像的。
应该对啊，应该差不多吧。只是我自己是很不希望他们一整天在学校啦。
对对，
如果可以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算是访问到果汁是代表了比较 relax， 然后比较
随性的妈妈，
对，比较崇尚小朋友的自由的妈妈。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就是比较像那个小孩不笨里面好像有一个小朋友的妈妈，就是特别紧张特别需要小孩文武双全然后功课名列前茅的那种妈妈来讲讲看，可能我们听到的教育体系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块了。好，那总之我们今天呢就是采访到了一个新加坡教育里面轻松的妈妈，也不能讲轻松啊，应该是说就是比较重视崇尚自然的妈妈。 而且我觉得今天还听到了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新加坡和台湾的差别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差距这么大。很多人，尤其是台湾的父母，或者说台湾的有些家长会想要把小孩子送去新加坡，有很大的部分就是他们会觉得台湾的教育不行，或者说觉得台湾的教育好像有一点跟国际脱轨太多了。但是听起来，其实两边的教育体系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困难处，也有一些自己可能比较 proud of 的强项。
如果大家对于就是有关于新加坡教育，听了我们这一集以后，你自己有什么其他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都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社团"文青果排列组合"来跟我们分享，或是我们也有 YouTube 频道，然后欢迎就是来留言，也顺便追踪我们。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果汁，
谢谢果汁来跟我们
谢
分享。
谢，谢谢大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